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学会实修，见证大法的神威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。我是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幸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时时点悟，弟子才渐渐学会实修，去掉一个个人心，在救度众生中见证大法的神威。现在我将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，以感师尊的救度之恩。第一部分，那一刻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。有一天我去赶集，在集上讲真相，话说得多，嗓子有点干渴了。回家途中，路边一个老者坐在那儿休息，骑电动车一闪而过的我瞬间瞥了老者一眼。骑过去十多米后，我迟疑地缓缓停下，想到那老者可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，我把车掉头推走回老者身边，蹲下身给老人讲真相，老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三退了。那一刻我发现老人的眼睛一亮，当时给我的感觉很是震撼，也许那是一个人得救后的生命复苏吧，那将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无数生命的得救啊。我骑上车继续赶路，心里想，师父啊，弟子今天差点犯下大错，一念之差可能就是一个有缘人错过被大法救度的机会。特别是老人那眼睛一亮的瞬间，令弟子至今难以忘怀。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现实版的入木三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入木三分只不过是个形容词，但在大法中，我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入木三分。有时走在路上，我看到有的电线杆上或建筑物上，早些年同修粘贴的不干胶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虽然粘贴的纸张已经老化掉落，但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字句却深深地嵌进了电线杆的水泥中。也有些虽然被不明真相的人破坏过，但那神圣的字句却依然清晰可见，依然在那儿发挥着救人的作用。每看到这一切，我都感叹大法的超常，这哪是入木三分，这简直就是入水泥三分呐！只有大法的圣言才有这样的神威啊。第三部分，在诵真相信的途中修去人心。几年前的一个初冬季节，当时我孩子的学校搞什么拒绝邪教的签名，就是诬陷大法的那种签名，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。孩子拿回家签名单，我没有签，我想写一封真相信给孩子的校领导送去。信写好后，我约本村的一个同修，让他陪我一同去，帮我发正念。我们约好了，那天中午12点发完正念后，在村口碰面。恰巧那天那个时间点偏偏下起了雨夹雪，风力也挺大。我在村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等到同修，心里嘀咕，同修咋关键时掉链子了？此念一出，心里立刻就警觉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我这不是出了怨恨心了吗？心里立刻否定这颗不好的人心，不要他。 我擦了擦脸上的血水，迎着雨夹雪行驶在去学校的路上，心想，我不能依赖同修，我不孤单，我有师父法身相随，怕什么？我自己也要把真相信送到。第四部分，遇车祸得师父救度。那是2013年腊月初八，我骑上自行车出去挂条幅。回家路上，当时包里还有一个没挂完。在一段上坡路上，我正在推车走，突然我身后一辆轿车违章倒车，从我的后方把我连同自行车一同压倒在车子底下。当时我大喊，师父救我，车瞬间停住，好险，车轮离我的头只有一虎口远。当我从车子底爬出来，坐在沥青路面上，看到自行车还挂在轿车上拖着呢。那场车祸是师父救了弟子一命。车祸过后，他们把我送到医院，经检查，我的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，第四腰椎骨折。我当时没悟到这是假象，应全盘否定。当时医生说得住院，还要我在床上静养六个月。而修大法的我没吃一粒药，没住一天院，靠每天的学法练功，73天后就能搬着凳子上山修剪果树了，彰显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。当时司机口口声声说他负全责，但我没要他一分钱，我让他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他知道了我是因为修大法才没要他一分钱赔偿的。我在农村居住，冬天需要抱柴来取暖做饭。车祸当时，我第二个孩子才上幼儿园。那时我既要拖着伤痛的身体照顾孩子，又要做饭。丈夫上班早出晚归，家务活他袖手旁观，全让我一人干。当时我怨恨心起来了，深感世态炎凉。面对丈夫的不理解，他跟我闹别扭，不就是为了那几个赔偿金吗？我如果跟常人一样去做，如果我心生讹人之念，那可能我小命早不知哪去了。别扭归别扭，日子还得过。那一阵子身体的伤痛，家庭的矛盾，家务活，山上的活，照顾孩子等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身心都觉得好苦好累。真是应了师尊在经文《弘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。好在我心中有法在，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。第五部分，被法后学会实修。车祸过后的那段时间，在家庭观的痛苦中，我开始了自己的被法之路。我从转法轮被起，被法中冲破一次次的外来干扰，人心的突破，这里不细讲了。从一小节一小节到一讲一讲的背，直到背熟练每一讲，再背精进要旨、弘吟等。我告诉自己，法不是背着玩的，是指导自己实修的。渐渐的，我会从法上看待家庭关系，看待矛盾了。当矛盾出现时，先在心里强制自己承认错了。当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，还要向内找一找自己这次错在哪儿。有时是生出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辩解心。总之，矛盾一出现，师父的法就打到我的脑子里。我把每一次矛盾都当作是提高的好机会。渐渐的，我终于会修自己了。现在家庭观很少出现了， 丈夫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后，他现在也修炼了。谢谢师父一路看护点悟，也谢谢一路助我修行的丈夫同修。第六部分，村书记夸我真是好样的。有一年的清明节，我家果园的果树被上坟的人给烧死了20多棵，那可是7、8年正当盛果期的果树啊。我看着被烧死的比大碗口粗的苹果树，心疼啊，那可是我像侍弄孩子一样一点一点侍弄大的，多不容易啊。当我冷静下来向内找，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。我找到了自己对这片果树的情，还有利益心。因为当时的估价是3万多元的损失。这次火灾，我没要人家1分钱的赔偿费。村书记在村里人面前竖起大拇指，夸我真是好样的。村里人也都知道我俩都修炼大法，我们也都是大法中的受益者。是师父好，大法好，我们才能做到这一步的。第七部分，关于过色欲关的一点体悟。同修让我写写过色欲关。开始我不想写这样的事，后来想了想，写出来交流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体悟。悟的对错，那也是个人的事。修炼中色欲的干扰，每个人都会遇到，我也有过。从法上证悟，那是自己空间场不纯净，给色魔烂鬼以存身之地了。只有在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，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同时也清除对方空间场的败物，自己的空间场纯净了，干扰就会越来越少。现在这些败物已经被清除，已经干扰不了我了。我心里告诫自己，人想修成神，连这点烂事都放不下，那还咋修？那种行为只不过是神给常人开创的繁衍后代的一种低能方式而已。修炼的人到现在还纠结这点烂事，不是亵渎神体吗？师父在看，众神在看，旧势力也在看。第八部分，小结。弟子感恩师尊的一路慈悲保护与加持，在今后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以法为标准，并严格要求自己，履行自己的使命，走正走好以后的修炼路，以谢恩师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静心学好法，踏踏实实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正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3月11日。正法走到最后了，回想2025年这一年，自己3件事做得如何，修炼上有多少长进，还有多少执着心没有去掉，静下心来总结自己，继续提高。一、静心学好法，突破讲真相障碍。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我就想，我每天学法不少，发正念也挺多，可为什么感觉自己没有提高呢？很长一段时间救人效果都不好，看见年轻人不敢轻易开口，总是想起被举报遭迫害的经历，阻碍了我救度众生。时间这么紧迫，众生亟待得救。 老是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师父看到我着急的心，就让我看到多位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都谈到学法要静下心来，别图速度，真正学到法提高就很快。我想，是呀，我以前理解多学法就是以业数来衡量，读法没用心，被各种思想业干扰着，造成根本没有学到法，三件事也就做不好。要想有提高，看来真得在学法上下功夫了。于是我再背转法轮时，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背，让每个字都停留在大脑中，清除着急图快的心。有时一字不差的背熟一小段，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，脑中就想，这也太浪费时间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知道这个念头不是我，就排斥它，专心背法，同时查找自己有什么要去的执着心。这样学法几天后，我就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。以前脑子里总是嗡嗡响，像装了浆糊一样，忽然间我发现大脑安静了，不论是学法还是做别的事情，脑子再也不嗡嗡了，背法也比以前顺利了。我悟到是师父看到弟子真正用心学法了，就帮弟子清理了那些坏东西，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。尝到了静心学法的甜头，坚定了我认真背法的信心，同时针对自己救人懈怠没有慈悲心的状态，我又开始认真背诵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经行等师父经文。背法过程中，大法的法理威严震撼着，涤荡着我麻木为私为我保护自我那颗肮脏的心，深刻体会到正法弟子艰巨的历史使命，增强了讲真相救人的紧迫感。师父为众生为弟子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，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放下自我，突破怕心，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。通过不断静心学法，使自己增强了正念，逐渐地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救人。在街上有时不想开口打怵，脑中翻腾不好的念头，我就问自己，你出来干啥来了？救人呀，那为什么不讲啊？怕别人不给好脸，恶语伤害，怕举报，怕事变一。这时正念告诉自己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得把大法救度的福音带给众生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我就是干这个来的。有正念，有师父加持，往往看上去不好讲的人却都能顺利三退。每当这时，我都真心地替众生谢谢师父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学好法的重要性，对更好的救度众生太重要了。梦中，我骑着电动车上台阶，急赶着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我悟到，这是师父的鼓励，还得更加精进，在师父安排的通天大道上不断攀升。二，重视去掉显示心。由于生生世世形成的不好的物质，造成自己各种执着心很多，显示心尤为严重。这个显示心曾经给自己招来几次迫害，乃至杀身之祸。自己也常常因为去不掉这个心而苦恼。有一天，我在纸上刚刚写下“显示心的根子是什么呢？”这句话，头脑中就闪出两个字：求名。我一惊，原来是求名啊！难怪我老是去不掉这个心，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显示心的根子。在常人看来，我是能力较强的人，头脑聪明， 懂得的知识多等等。得法初期到处去弘法，都是带着那种好大喜功的显示心理为自己求名。我多能干，迫害开始，所谓的掩护当年的同修都是显示我不怕。失去和同修联系的日子里，独自做真相救人，显示自己孤胆英雄等等。每天忙忙碌碌，还觉得自己过得充实。几次招来邪恶迫害还不醒悟，也知道危难中都是师父保护了弟子，才免遭更大的迫害。平时在与同修相处中，劝退人数多一点，做得好一点，嘴上不说，内心也是沾沾自喜，也知道都是师父在做，可依然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做一件事情出个主意也心生欢喜，还是我行吧，我知道的多。与同修一起学法，看到一些事情总是指手画脚，带着邪党那种急功近利自以为是的显示心。你咋不按我说的做呢？我说的都在法上啊。有一天被法我悟道，只有大法能指导修炼，能改变人心。我那么急于把自己的体会强加给对方，目的是啥？就是求名，显示自己看得明白，悟得好。其实同修修的不知比自己好多少倍呢，想想真是汗颜。显示心的根子是求名，为了名，看到其他同学都会开车，我也不甘示弱。60多岁的人也去考驾照，梦想有一天也带着亲朋好友出去兜风。为了名，我忙前忙后的花了几千块钱为两位外地来家里的同学配置物品，表面看是让人家住得舒适，其实目的不纯，是求名。我招待得好，不能让人家说出个不字。想想很多事情都是伴有显示求名，让别人高看自己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这个显示心长期不去，梦中几次出现危险景象。在这个空间，一辆轿车发出赛车那种马达轰鸣声，在我身边疾驶而过。而我由北向南绿灯行驶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由西往南车辆也可以行驶。耳边突然听见巨大的马达轰鸣声，才注意到这辆飞速的轿车。我赶紧加快速度，那辆轿车就在我身后疾驶而过。当时我没害怕，回家冷静一想才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取命来了。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的命，在此叩谢师恩。我想无论这个显示的物质有多少，去掉这个后天观念有多难，只要自己坚定信心，多背法，法装进大脑越多，这些坏东西就清理的越多，一定能把这个显示心彻底归正。三，深刻认识去除色与心的问题。在学法中，我体会到师父那慈祥慈悲的心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一遍遍地叮嘱，要看淡，要看淡人心。我为自己不精进，30年未能去掉色心而难过，让师父看着弟子着急。我静下心来仔细想，为什么色心长期不去，好像每天都在发正念清除它，遇事也能想到法，但这些坏念头总是蠢蠢欲动。比如喜欢温文尔雅绅士风度的异性，喜欢听带有特点的异性声音，愿意看身着西装领带的打扮。潜在的喜欢与能谈得来的人在咖啡厅茶馆喝茶聊天的感觉等等。你喜欢什么，邪恶就给你演化什么，你的周围就会出现说话轻声细语，做事能力强，在楼下喝茶乘凉的人，甚至耳边有声音说，觉得寂寞了就来找我喝茶。 我知道这都是色魔在干扰，可是为什么它能干扰到我呢？再有，炎炎夏日，气温30多度，在街上讲真相出于安全，衣着打扮都很闷热，汗流浃背，真难受，就想穿得薄一点，好看一点。就这好看一念，招来了色魔的侵犯。那邪恶之人刚把一个手指头触在我的胸部，我立即说，我是修炼大法的。话音未落，那人往后闪出4-5米远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都没反应过来他是怎么退后的。想想是师父保护了自己，但我不能拿师父当保护伞啊，我得归正这颗肮脏的心。我的空间场干净了，自然就不会有外邪干扰了。我知道自己生生世世，包括今生，都在色欲方面造下相当大的业力，加上旧势力的参与，形成了强大的思想业力。如果不彻底反思重视这个问题，真是很难去的一个心。我问自己，你把自己当练功人了吗？晨练起不来，找借口睡得晚，身体宵夜懒惰贪睡不练功，讲真相有时怕心还很重，对安逸心追求舒适的执着还死死抓着不放，这些都是不能把自己当做真正练功人的表现。没有把自己当成练功人，就是没把大法放在心上，就是没有珍惜师父的慈悲，就是没有做到真修实修。多次对师父表决心要修好都没做到，师父点化弟子骗，没重视真修，不就是骗师父吗？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。想想名利色气这4个字，哪一个都带着锐气，不是刀就是钩子，对修炼人的危害有多大可想而知。而色心不去，更是严重阻碍修炼人回归真正家园的巨大障碍。宇宙正法已到末后，色与心也到了彻底消灭它的时候了。每天除了重视发正念，必须用心大量学法背法，加强主意识，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背法的时候就感觉到从大脑的后半部不断有东西往下落，我悟道一定是大法在清除那些肮脏的拜物和思想业。梦中我抡着大锤拼命地砸向一个大钢筋水泥圆柱子，只破了一点点皮，看来这些思想业也非常多非常坚硬。但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，没有破不掉的执着，完全看自己真修到什么程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